启示的灵赐下来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计划，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在万事之前就已经设立的那百般的智慧。主啊，我们这做外邦人的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和犹太人一起在基督里面得救，成为教会，也完完全全是你自己旨意和计划心意的成全。主啊，你向我们所发的意念是何等的美好，让我们这些曾经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曾经没有神没有指望的人，今日竟然成了何等样的人，成了与基督同坐后嗣的，与众圣徒同国的，要得着永生，得着神国的一切丰富的。主啊，我们实在是感恩不尽，就求主帮助我们像保罗那样，有他的心智，能够完成你在地上给我们的托付，完成这福音的职分。主啊，帮助我们将你的真道全备的传扬出去，使你主你在你万事之前所拣选的人都能够显明出来，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整个的讲道的过程。无论是我们现在在现场的弟兄姊妹，还是在线上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因你的话语得到造就。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来传讲以弗所书的真理。那我们今天开始呢，就讲第三章。刚才大家读的是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但今天的重点会放在第一节到第六节。但是因为在讲一到六节的内容的时候，会涉及到一到十四节，所以在刚才呢，我们一起先把这十四节念下来哈。那么我们在墙上也看一下这个经文的结构，下一章的那个 PPT。那么一到六节呢，一节是保罗开始的第三章的内容，第一节主要就是开始介绍他的祷告，开始介绍他的祷告。但是呢，这个祷告没祷告完，第一节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那么大家如果看我们的中文和合本圣经的话，接下来有替你们祈祷这几个字，但是这几个字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和合本里面也做了说明，就是这几个字呢是根据三章第十四节加上去的。的确是这样，第一节是保罗开始了祷告，但是他的祷告从第二节开始呢又被打断了。从第二节到第十三节呢，保罗是整个离题了，插叙了一大段关于上帝奥秘的一段论述，然后一直到了第十四节又回到了祷告。所以我把第四节跟大家念了，第四节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这就是又回到了第一节开始的那个祷告。所以第三章的这个内容啊，是有点特别的，是一种特别。这个第二节到第三节呢，是一个离题的一个插叙，离题的一个插叙，放在了保罗刚刚开始的祷告里面，祷告里面的。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哈，这个第一节，这个刚开始的祷告，刚开始祷告，然后呢，又再看一下，为什么从第二节开始，他把这个祷告打断了，花了足足差不多12节13节那么那个长度，要论述一个神的奥秘的一个事情，然后再到14节回来一个祷告的。然后花这么大的这个离题来论述的这个奥秘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今天我们重点要讲的一到六节的内容啊，一到六节的内容。第一节保罗开始了祷告。我们如果回忆我们前几次所讲的，我在 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就讲到了一个奥秘，讲到了一个奥秘，就是说外邦人和犹太人要因为相信同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成为一体，成为教会。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呢，再也没有这个种族上的分别了。当然在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也讲到，不仅仅是没有了种族上的分别，而且没有了其他的，比如说社会及甚至男女性别上面的这些的区别，而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的那个敌对，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歧视，这些东西在耶稣基督里面呢都要拆去了，人和人之间。那么这样的一个真理呢，保罗讲完之后他接着要祷告，要祷告。因为就像在第一章论述完上帝的拣选，这些上帝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这些真理之后呢，保罗也必须要祷告，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智慧，让我们灵里的眼睛打开才能看见。因为保罗深知道，若不是耶稣基督的灵来启示我们，来教导我们，人所讲的道理是没有用的，是没有用的。 OK， 所以我们如果看三章第他的祷告，就是说主怎么样，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是要为着这个信徒能够明白他之前所讲的那个真理来祷告的，来祷告的。因为那样的真理对外邦人来说太宝贵了，太宝贵了。所以他说，哎呀，求主的灵帮助你们，让你们能够看见神对你们的爱，对你们的恩是何等的长阔深高。好，那么本来这样祷告下来不就挺好了吗？但是呢，突然为什么到第二节就离题了，就离题了，转到了一个对神的奥秘的一个阐述上面。那么这个离题啊，不是保罗那是头脑不清醒，或者他写作的这个能力不够因为不会写作文的人写着写着不知道自己写到哪去了，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哈，是有圣灵的带领的。因为所有启示给使徒的那个真理啊，都不是乱写的，它是有几大的原因哈。第一个呢，保罗在开始祷告的时候，圣灵光照他，提醒他说，第二章第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里面所阐述的那个真理，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为于一，这个呢真理呢对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还有进一步阐述的必要，甚至重复的一个必要。圣灵提醒他还有一些东西你要讲，再讲清楚一点。第二个原因呢，是保罗的牧者的心肠，牧者的心肠。因为大家如果看这个第三章十三节啊，到了第十三节，保罗论述完密这个部分的时候，他有个总结，他说，刚才我们念了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所以什么意思呢？他要讲述这个奥秘这一段呢，有一个牧养的一个目的，不仅仅是一个神学的论述而已，是针对当时的读者，以弗所的弟兄姊妹，还包括我们所有这个圣经的现在的这个过去现在那个读者，让我们怎么样，心里面不要因为保罗被囚做了囚犯而丧胆，也就是害怕，这原是你们的荣耀。的这个离题啊，插叙，还有个牧养的一个目的。保罗要 解释哈自己的职分和被囚的这个原因，被囚的这个原因。因为第一节他开始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然后要为你们祷告。但圣灵提醒他说，你要想到这个弟兄姊妹看了这个部分之后，他们会想起来，哎，对呀，保罗，你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你自己还在罗马坐监呢。那么弟兄姊妹自然的他就会有一些问题出来。所以保罗这样的书，包括圣经里面其他的书信，他们不是纯粹的这个神学理论的著作，都是有实际的指导和帮助教会的作用的。虽然里面当然有很丰富的这个神学的内容，但是呢，这些书信都是在实际牧养教会、指导同工、传福音等等这些实践卫道啊这些实践里面写出来的，写出来的。OK， 那么这个背景大家都知道，当保罗在写这封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他已经啊在罗马人的可能是第四年或者第五年了。接下来下面我会具体的会讲一下这个过程，他怎么为着这个福音的缘故成了为耶稣基督被囚的。那么基本上就是说，大家如果还记得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的话，保罗因为在耶路撒冷这个犹太人起来要害他，然后怎么样，他被罗马的军队抓起来关在该撒利亚那个监狱里面大概有2年，然后呢又坐船对吧去罗马，因为他要上诉到凯撒嘛。这个然后到罗马，到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又记载他在罗马又被人看管，虽然没有投进那个监狱里面，但是也是就是英文说 house arrest， 就是说关阿里用锁链跟罗马兵关在一起，这样关在2年。这2年里面比在监狱里面的自由度要大一点，他还可以继续跟犹太人传福音。那么这家才写的这个以弗所书。所以当保罗提到说我作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为你们的缘故然后要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提醒保罗说，弟兄姊妹可能会出现一些困惑。那我们今天想象一下，自然的当他们想起保罗实际上是在坐监的时候，会问说保罗这样的使徒为什么会遭此患难呢？他不是神的忠心仆人吗？那么神为什么这样待他呢？是不是因为他个人的生命出了问题呢？他生命是不是有罪的呢？所以上帝让他遭这样的惩罚。那么如果他这个人出了问题，那么他之前在我们教会里面以弗所教会所做的教导是不是也有问题呢？那么保罗接下来怎么办呢？如果这个以弗所的弟兄姊妹还比较关心这位使徒的话，他们自然的就会想，那这接下来怎么办？坐了4-5年牢了，他健康怎么样？他的前途怎么样？他还会不会出来？还会不会继续的来帮助我们牧养我们？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个教会怎么办？那如果我们听从了保罗的教导，也像他那样为神的道热心，我们会不会也坐牢？这是很自然的，做对吧？作为这个人会问的问题，我们的教会会发生什么？那么保罗这样的使徒都遭了这样的这个迫害，遭了这样的困难，前途未卜，神国福音教会的前途会怎么样？是不是意味着福音失败呢？教会没有前途了呢？这些问题啊，放下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会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很自然的，可以想象他们会问的哈。所以保罗要在第2节到第13节，在圣灵的带领和感动下，要做这么一段的解释，这是有目的的。 他要解释他的职分，要解释他自己为什么受苦，也要因此来鼓励坚固弟兄姊妹的信心。那么保罗的这个解释呢，是不同寻常的，不同寻常的。一般面对苦难的时候，大概会有这种就说不属灵的或者世俗的几样的解释了。有的人说，本来生活里面怎么样，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冤不平，仇恨战争，对吧？我们现在看看新闻就知道了，生活本来如此嘛，那你怎么过下去呢？逆来顺受嘛，对不对？逆来顺受，忍，忍着再说，是不是？第二个呢，可能第二种反应可能显得比较积极一点，我们应该有勇气，我们应该与我们的命运抗争，保罗加油，对不对？不要气馁，靠着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个啊力量和勇气，把它扛过去。这儿加油，那儿加油，保罗加油。还有一种反应就是抱怨和自怜，怎么会这样啊？我怎么这么可怜呢？我好歹为主忠心服侍，突然怎么就这样了？呀，好可怜呐！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以后你们同情同情我，我们一起怎么样？抱头痛哭。还有一种就是困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样。还有可能就是不要问这种问题，不要问，这种是哲学问题，不实用，不要问这种问题，我们好好过我们的日子，对吧？所以很多很多不同的反应，很多很多不同的反应。我们看保罗的回答是什么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他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他指出来，他是为基督受苦的，为基督受苦的。他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什么叫基督耶稣被囚的？就是他被抓起来被投进监狱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他是属基督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不是罗马的囚徒。所以他不是说我因为罗马政府对我不满，我因为犹太人逼迫我，所以没办法，我被压在他们的权势之下。不是，他没有说我是，他从来没有说我是凯撒的囚徒，从来没有过，在他其他的这个监狱书信里面从来也没有这么讲。他每当谈到他的境遇，他的职分的时候，他总是说我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旨意，我是被耶稣基督所招的，我是因耶稣基督的关系被囚的，我是服在耶稣基督的权下，是他的奴仆，我不是罗马人的囚徒。第二点呢，他是为福音受苦。这个从第二节刚才我们念的哈，讲得很清楚，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还有说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等等，这几节讲得很清楚，他就是因为有这样传福音的职分被抓了，所以坐监的。那么接下来我还会具体讲他怎么是因为这个福音的职分，而且特别为着这个他所宣扬的这个外邦人要跟犹太人一起在教会里面得救的这个真理特别的作践的。第三点，他是为了教会受苦的，所以他说为了你们外邦人的关系作践，这外邦人的所有的外邦人指向教会，亚细亚的教会，还有这个外邦人的弟兄姊妹，外邦人弟兄姊妹，他是为教会受苦。当然他说到他自己是为了基督受苦，为了福音受苦，为了教会受苦，不是自哀自怜， 不是说哎呀我是为你们受苦，那你们该怎么样？该为我感恩呐，对吧？你们该可怜我了，同情一下我。不是不是，因为接下来他更是以属天的眼光和得胜的信心来看待自己的受苦的，看待自己的受苦的。第四点就是说，他在这些经节里面，还有在其他的，这个讲到自己受苦的经文里面，他有一点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他的受苦是表明他的职分和神对他的托付的。也就是说，他受苦是他作为使徒的标记。第七节，三章第七节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所做的这个事情啊，为之受苦所做的事情，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不是我自己的主意，是你托付给我的。那么上帝的托付也就意味着什么呢？他是推脱不掉的，他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做的。而且呢，他也不是说不甘心啊，勉强，反正你要我做嘛，我就做好了。他是以为荣耀的，他是以为荣耀的。OK，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里面所讲到，他说他和他的同工啊，在各样的事情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是说在各样的事情上表明他们是神所差的，是神的仆人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事情，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人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等等等等。包括这个第八节还说到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保罗列了这些包括人看来不太好的东西，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等等，他说这些是我们作为神仆人的标志，是我作为使徒的标记。他不止的提，不止一次的提到这些事情，提到这些事情。所以他不是说啊，我受了这么多苦然后自哀自怜，他是说以此为荣耀，说如果没有这些标志的话，你还不一定看得出来我是神的使徒，我是神的使徒。然后第五点，保罗说到他的职分是有着极高的属天的目的的，极高的属天的目的的。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是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和现在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你看到吗？他看到自己的职分呢，不是只是想做一点事情而已，是有着极高的属天的目的，是完成神万事之前就定的旨意的。所以呢，虽然这是通过受苦才要完成的，他是愿意去做的，他看到了这个目的是何等的高。保罗也是以得胜的心态来看他的受苦的。刚才读过的经文就是说，最终神的旨意是要实现的，最终神百般的智慧在天上在地上都是要让人得知的，都是要让人得知的。所以保罗一看看到将来他得胜的一个结局，一个结局。第七点，他也知道他的受苦都是按照神的预旨，是在万事之前就定好了神的仆人要为基督的缘故受苦的，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并非出于人意或者偶然，或者运气不好今天不小心被罗马人抓了，或者怎么样被犹太人害了， 这些都是在神的预定当中。因为连基督在地上都要受苦，并因此得以完全，他的仆人与他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本是神的旨意。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到。而且第九点，保罗甚至说啊，圣徒为主受苦是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那个意思不是说基督受苦还不够哈，而是说到主已经为我们受苦受死复活升天，但是仇敌会继续迫害主在地上的身体，就是教会，迫害教会就是迫害主自己。教会在地上为主受苦，就是主自己受苦，主自己受苦。所以保罗明白这一点，就知道上帝要教会受苦的一个旨意完成之前，他都是要经过这样的这个患难，这个患难是要使神的旨意得到一个完满，得到一个完满。所以大家看到保罗面对这样的问题，就基督徒为什么要受苦啊？特别像他这么突出这么优秀的这个基督徒哈，使徒还要受这么大的苦。保罗的回答不是我刚才讲的那些鸡汤式的给你一些安慰，而是他从属天的眼光看见自己受苦的目的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到了第十节的时候可以说，弟兄姊妹们，你们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为我这个做了事情来羞耻，反而要刚强壮胆，因为怎么样，我受苦是你们的荣耀，是教会的荣耀，是教会的荣耀。所以我们也要来思想，我们为什么受苦？若基督受苦，就完全不需要自哀自怜，为基督受苦是有荣耀的，也是教会的荣耀，也可以鼓励弟兄姊妹，也可以鼓励。好，那么我们再具体的来看啊，保罗在解释这些的时候呢，他说了一个中心词，就是奥秘。他那么这个奥秘到底，第五节的，大家看第五节啊，其实内容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圣徒和先知一样。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的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实际上也就是这个第二章第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上次已经讲过了。所以他说，我之前略略的写过了给你们，但是现在呢，圣灵感动我再具体的来解释给你们，解释给你们。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具体来看，围绕着奥秘这件事情啊，保罗怎么样来展开论述的。首先在第二节就讲到保罗他自己是有一个作为神奥秘管家的职分的。第二节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所以他首先讲到呢，他有一个职分，有一个职分。这一节的翻译啊，如果这个我自己给他稍微扩展了一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一定已经听说过我的职分，因为保罗曾经在以弗所教会那个服侍了三年嘛，他们应该听说了。这个量币啊，中文翻译的比较客气，实际上原文意思说，你们一定听说过了我的这个职分，既关乎神赐给我的恩典。这个恩典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的特别启示，这都是为了你们的益处，为了你们的益处。所以保罗说到了他的这个有作为保守跟传讲上帝这奥秘的一个职分，一个职分。而这个职分呢，恰恰就是保罗被抓坐监的直接的一个原因。因为呢，大家如果来看这个保罗传福音的他的事工里面呢，他有一点就是他坚持传讲外邦人和犹太人在 耶稣基督里同为一体的真理。那么因此呢，他在耶路撒冷就要被犹太人所害，然后呢被罗马军队抓起来，最后要上诉到凯撒，所以又把他带到了罗马，带到了罗马。那我们来讲这个，好，我们知道保罗信主之前，他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他是一个犹太人。在给腓立比书里面，他讲到，他说啊，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什么意思呢？就说他是严格遵守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律法的。那我们也可以推想，他肯定也是严格遵守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界限的，对不对？所以当他开始传讲这个说外邦人跟犹太人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同为一体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所传讲的福音跟他原来所遵守的那一套是一个反差，绝对是一个南一个北，绝对转弯，这个转弯。那我们也知道保罗信主的过程，拿了这个逮捕令要去大马士革去基督徒的时候，复活的耶稣显现。那么在这个之后哈，主也差遣一个圣徒啊，叫亚拿尼亚，让他去给保罗施洗啊，给保罗施洗。那么亚拿尼亚就说，那个听说保罗是残害教会的，那我哪敢去呢？所以主就鼓励亚拿尼亚说，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然后接着说，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必应以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上帝呢就在他的计划里面就有让保罗要去到外邦人当中做见证，宣扬主名的这个任务。那么到了加拉太书一章十一节这里开始，保罗就说到这个，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这是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六节。就说在上帝对保罗的托付里面，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使命。好，然后呢加拉太书二章七节他还说，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就是外邦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就是犹太人嘛。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所以当保罗得救开始他的事工之后呢，他的福音的这个所传的福音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不是靠律法称义。他不要求外邦人信徒行割礼或守其他的律法规条才可以得救，才可以加入教会。那么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是保罗他所传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内容，所传福音的对象和他原来所守的那一套是何等大的一个对比，而且呢这必然也引起那个不信的犹太人甚至守律法的基督徒的反对和迫害。大家注意到没有，初代教会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犹太人成为基督徒，对吧？其中里面有一群人是怎么样奉割礼的，那个要求甚至那些外邦人信耶稣的他也要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得救，大家有没有？ 记得，这些人因为坚持这样的这个规定哈，甚至在初代教会里面引起了纷争，对不对？以至于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要开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要求外邦人也要行割礼，也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得救，因信称义是不是足够，是不是足够。所以你看当时我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包括这些奉割礼的守律法的这些犹太背景出来这个基督徒，对于保罗所传的那个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不是靠律法，而是靠耶稣基督就能够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体，对保罗所传的这个真理啊，那个反差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引起了他们很多的反对和迫害，反对和迫害。但是保罗有没有因此而退缩呢？从来也没有，他一直就坚持讲这个真理，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合而为一，他并不为了自己的安全而避讳不讲，而且呢，他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实际的努力，就是让犹太人和外邦人能在教会里合一。除了这个道理上的教导之外呢，他也鼓励外邦的信徒奉献捐款给耶路撒冷贫穷的犹太信徒。这个不仅仅是钱财上的一个帮助，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说能够让耶路撒冷的这个犹太的信徒啊，能够看到怎么样福音传到外邦结出这个果子，然后看到结出果子里面他们是真的信主了，而且呢是真正的对主内弟兄姊妹有爱心的，哪怕是对于原来因为律法因为割礼这些隔绝的这些犹太人，现在都因为信耶稣的关系，那个墙被拆了，都可以相亲相爱。所以保罗在实际的这个实践当中，他也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看他在书信里面也多次的提到鼓励这些外邦的教会弟兄姊妹来奉献，来去支援耶路撒冷这个贫穷的信徒。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21章22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保罗怎么样在他的第三次的宣教的这个旅程的这个末尾啊，从各地教会外邦的教会奉献，然后呢又带上一些外邦教会的信徒啊，这些弟兄们一起来到耶路撒冷，就是要让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看见福音传到外邦的果实，还有他们的爱心啊，爱心，而且带上几个见证人，他们也看见活生生的这个例子。但是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啊，包括雅各他们呢，是理解保罗的。他们因为之前十五章里面所记载的耶路撒冷那个会议开了之后，也是说不要强求外邦人的信徒再去守摩西的律法，对不对？这些领袖们是明白的，是理解保罗的。但是呢，刚才说了，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还是要求外邦人去守摩西律法的这些的这个信念还没有转过来的基督徒，对保罗是很有看法的，对保罗是很有看法的。所以呢，以雅各为首的教会领袖就给保罗出了一个主意，说你呢就跟耶路撒冷教会的几位弟兄啊一起去圣殿里面行一套的这个礼仪，可能是跟那个拿西尔人这个还愿有关系的，就是说让大家看一看你保罗其实还是尊重律法的，还是尊重犹太人的这个习惯的。 OK， 就跟那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几个犹太背景出来的弟兄姊妹去，没有让他带上那个外邦的信徒。好，前几天都还挺顺利的，一直到了第七天这个时候， 这个仪式啊，做到这个第七殿的时候，有从亚细亚来的这些的犹太人呢，发现保罗在那个圣殿里面，就以为他又要在里面去搞破坏，破坏他们的那个祖宗的律法，所以就闹起来了，闹起来了，抓住保罗要杀了他，要杀了他。但是在这个时候呢，罗马军队这个千夫长啊，就打断了这个动乱，就把保罗也抓起来，就把保罗抓起来。那把保罗抓进那个营楼之前呢，保罗就要求说，我能不能跟我的同胞说一些话。所以在22章里面就记载了一段话，记载了一段话，保罗就解释了他怎么样信主的啊，怎么样信主，他原来是怎么样的一个特别特别纯粹的一个犹太人，因为遇见复活的耶稣，从而这个信主。他那段话最后说，22章21节，他说，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意思就是说，主要把他差到外邦人当中传扬福音。一听到这句话，犹太人就炸了，就说这个人是不应该活着的，一定要杀了他。他们甚至把衣服脱下来撕裂了，这个扬起这个尘土，表示极端的愤怒，表示极端的愤怒。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呢，保罗在耶路撒冷，然后接着在该撒利亚坐了2年的牢。然后呢，也因为这个犹太人一定要害他，然后那个当时的当权者又不敢为保罗主持正义，最后保罗说，我要上诉到该撒，所以他又被带到罗马。到了使徒行传记载结束的时候，他在罗马至少坐了2年牢，至少坐了2年牢。所以你看，保罗直接被抓和坐牢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说外邦人和犹太人因为信耶稣的关系要合而为一。这个是引起当时的无论是不信主的犹太人，还是教会里面那些没有把这个犹太的规条从他们的脑子里完全的除去的这些人共同的反对的。保罗非常的清楚，他如果退缩一下，他如果就是可以信耶稣哈，但是我也学那些分科里党的人，学那些坚持这个律法主义的这些人，我比较安全的，还在教会里面也还不错，对不对？他可以日子会好过很多。但是保罗没有这样，保罗无论到了哪里都还是讲，不是靠律法得救，这个犹太人你们不能再靠律法了， OK， 外邦人呢只要信耶稣都可以得救。但就是因为这样的坚持，保罗坐牢。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三章，这里讲到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这个实实在在是一个实话，就是因为传扬这样的真理，保罗被囚了，但是对于神这样托付给他的职分的一个态度啊，刚才也讲了，保罗是绝对是不退缩不推卸的，从第2节到第13节，我们看见他这个态度啊，虽然我们今天不具体讲第7节到第13节，那里讲的比较多一点啊。第一个，对于神所托付给他这样的一个职分呢，这样传扬这种神的奥秘的这个职分，第一，他是谦卑领受的，他觉得自己完全不配啊。他说：“我比众使徒都小啊，但是神竟然让我可以去传扬这样的神的奥秘。”第二点，他是极其珍视神的奥秘和启示的，极其以为宝贵的。这个是以神的心为心，他不以神的真道为随便的。他一旦领受了之后，他觉得这个东西太宝贵了，我若不把它守住，我若不把它传出去， 实在是亏欠，实在是亏欠。第三点呢，像是绝对的中心，它是毫无妥协、毫无改变的传扬这样的道理，绝对不会因为人的关系或者因为自己的安危而隐瞒或者避讳不说的，不避讳不说。他的经历我们就知道，他基本上一路传福音就是被这些犹太人呢、追在后面要杀他，但是他从来不避讳。第四点，他是不顾自己的安危要完成主的托付。刚才已经讲过，如果他不传扬外邦人和犹太人要成为一体，要一同得救的这个真理的话，他本来可以过一个相对平顺的生活的，不需要这么苦。那么学习保罗的榜样，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明白神托付给我们的职分吗？我们尊重这样的职分，并且愿意全力投入要完成使命吗？我们要来问。那么接下来一点就是说，那么保罗是自己有能力能够领受并完成这样的托付吗？当然不是的。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因为这个奥秘呢是神自己预备并且启示给使徒和先知的，而且呢神托付这样的职分呢，他自己也必然预备这样的器皿，合用的器皿。神托付给一个人使命的时候，也必然塑造和预备所托的人，所托的人。这样我们就来看第三节到第六节。保罗说，神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么这个福音的内容啊，为什么要用奥秘这两个字来形容？它不是已经解开了吗？不是已经传开了吗？那么奥秘在这里啊，在圣经里面，它不是指的某种秘密隐秘的东西，神秘的东西谁都不知道的。他说的是神曾经隐藏，但如今已经启示给使徒和先知，而且呢是让所有人可以知道的。因为启示给了使徒和先知，也不是让他们自己藏的，他意义是启示给使徒和先知，然后让他们先交给教会，对不对？然后呢教会的传扬是要传扬。所以到了第十节的时候，是说要为着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和现在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天上地下都是要知道的，要知道的。所以这个跟当时啊，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当时希腊有一些密教啊是不一样的。那么最大的不同呢，就是说神的这个奥秘是要启示出来并且要传扬出去的。因为当时这个密教他们有一些秘密啊，只给那个入会的人，而且不准跟外人讲的，也有点像那个诺斯底主义里面他们明白一些隐秘的一个道理，通过这个道理能够到达神那里。那么耶稣道理太简单了，轻看耶稣基督这个道理，跟这个是不一样的，跟这个是不一样的。神说的很清楚啊，要传扬出去的，要传扬出去的。OK， 那么在以弗所书以外呢，这个保罗也提到啊，这个神的这个奥秘，神的这个奥秘，也有其他的内容，也有其他的内容，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3:16。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也是所提到的一个奥秘的一个内容。但是同样的，他说无人不以为然，无人不以为然，还是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对不对？不是自己藏的，而是要传出去的。传出去的， 这个哥林多前书二章六到十节，他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之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所以这些智慧啊，以前没有人知道，但是呢现在呢都传扬出来了。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是启示给使徒，然后交给教会，然后要传扬出去。那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恐怕也是不能明白的，不能明白。好，这是讲到这个什么是奥秘哈，什么是奥秘。那么在第三节里面呢，又讲到这个奥秘启示的办法呢，就唯有一个，就是必须通过神亲自启示。这个奥秘是不能凭自己的聪明和努力能够探究到的。保罗也提到呢，这个不仅是启示给保罗，也是启示给其他的使徒和先知的。那么保罗是怎么样得到启示的呢？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在大马士革路上呢，主至少有提到哈，保罗也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使命。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巴拿巴找到，然后呢，参与这个那个安提阿教会的那个事工之前呢，他还有三年呢，在旷野里面接受主亲自的训练。那么我相信保罗得到这个启示呢，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被训练出来的。他不一定一次在大马士革路上就完全的明白所有这些奥秘，那么同时呢，这个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人要一起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得救恩，这个意象其实也给了彼得，对不对？大家就回想一下那个哥尼流信主的这个经历。彼得去哥尼流家里传福音之前，神先给他一个意象，就是告诉他，神所洁净的你不要以为不洁净。神现在已经向外邦人开了这个福音的门，你就不要以原来的规条给他隔绝了。所以意象让彼得明白，所以他到了这个罗马人呢、哥尼流家里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打破了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这个藩篱，这个墙。所以也是启示给了彼得。讲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所记载的耶路撒冷的会议，耶路撒冷的会议最后的这个决定，就是说不要强求怎么样，这个外邦人守律法了。而且在从耶路撒冷开始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上帝也一步一步的带领，让大家看到，无论是在撒玛利亚，无论是在犹大地，无论是在其他的地方，都外邦人都是可以怎么样听到福音，而且因信耶稣而得救的，所以这个启示啊，这个启示不仅仅是给保罗一个人的，而且也给了其他的使徒和先知，这个整个的是给教会的，只不过保罗得到的这个职分是非常清楚的，他就是给外邦人去传福音的，好，那么根据这个啊，我们也有几个的推论啊，或者是说一个功课要学。那第一就是说，启示的这个真道呢，是一次性的交付给使徒和先知的。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使徒的职分呢不再重复出现了，虽然它的功能还会有，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推出来，天主教的这个使徒统序是不对的。他们认为后来的教皇都是使徒保罗这个传下来的这个正统。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接任使徒的教皇还可以领受新的启示， 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真理一次启示就永远启示出来了，我们不需要进一步的启示，因为这真理已经启示给使徒和先知，一次交付了，一次交付给圣徒了。第二就是启示给使徒和先知的不是普通的知识，刚才已经重复过，不是人单凭智力可以明白领受的。若没有圣灵的光照，福音的真理就会向人隐藏，向人隐藏。第三呢，在使徒和先知接受启示写完圣经之后呢，我们就必须完全依靠圣经，因为没有别的启示，没有别的启示，除了圣经我们找不到其他救赎的真理。我们也不可以在圣经上添加任何的内容，任何的内容。好，这是说到这个奥秘启示给人的方法。接下来呢是讲到这个奥秘启示给人的时间，这是在第五节啊，说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人叫人知道，以前的叫人没有人知道。那么我们如果看旧约的话呢，旧约里面有讲到外邦人将来要认识神的，要认识耶和华，要认识耶和华的知识怎么样，要像海洋一样充满遍地。那么而且还讲到除了一些例外，外邦人是可以加入以色列人的会的，对不对？从而呢得到这个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的。而且也讲到呢，外邦人会因以色列人而蒙福，对不对？但是这个在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些内容跟保罗所说的现在在新约的时候启示给了使徒和先知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是因为在旧约的时代虽然讲到外邦人怎么样怎么样又可以通过一些办法来蒙福，但旧约里面还是把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分得非常清楚。旧约里面没有讲到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会因相信以色列人的弥赛亚而成为一体，成为一个新人，在教会里面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这个在旧约里面是没有启示的，是没有启示的。也就是说新约教会的新约的教会在旧约里面是没有明确的启示的。好，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上帝的启示是渐进的，上帝的启示是渐进的，就是上帝以他自己全权的安排在特定的时候将一些奥秘解开赐给教会，赐给教会，这个是神的主权的一个安排。最后我们来看哈，那么这个奥秘的内容啊，就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奥秘的内容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第六节，这也是之前第二章11节的22节，别详细的来解释过了，来解释过，在这里又要重复一遍，因为我们学习真道就是通过不同的、不停的这个一个重复，而且保罗也是要让这个外邦人的以弗所的弟兄姊妹要记住，他们是何等的蒙恩，何等的蒙恩。好，那这里显然讲的这个奥秘的内容呢，是有一些特别的。上帝的给教会的奥秘，包括像提摩太前书3章16节讲的啊，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等等。那么这个第六节讲了，这个是特别的一个奥秘，就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要在教会里面合一，教会里面合一。那么这里要这个特别处理的一个问题哈，特别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人认为哈，既然是这样呢，新约的教会就代替了旧约的以色列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旧约里面神所有对犹太人的应许到了新约呢都转移到了教会的身上，那么那个如果没有进入教会还没有信耶稣的这个犹太人，现在的肉身的犹太人，种族意义上的犹太人，不信主的，那就失去了所有这些应许，包括应许之地的应许，包括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意思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了教会，那么以色列人当中如果不是信耶稣的，那么剩下这些再也不是神的选民了。那么有这样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呢是不符合圣经的， 不符合圣经的。新的教会并没有替代血缘，完全的替代血缘上的犹太人。这个大家是要搞清楚的哈，是要搞清楚的。因为保罗的这一段的第二章、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是信主的犹太人和信主的外邦人现在在教会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成为一种新的人类，成为一个新人，不意味着教会替代了还没有信主的犹太人，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原则就是说，除非新约里面明确说神的应许已经不再对那些没有信主的犹太人生效，不然的话应许并没有废去，这个原则要抓住。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选召啊是没有后悔的，没有后悔的。所以根据这个原则，犹太人还是神的子民，现在的犹太人，应许之地还是给犹太人的，应许之地还是给犹太人的。神也并没有废去亚伯拉罕之约，之约里面对现在肉身上的犹太人的这个应许，将来呀，弥赛亚，不是这样，就是说，弥赛亚肉身上还是会出于犹太人。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了，就是耶稣基督了。只不过因为呢，这些犹太人现在弃绝他们的弥赛亚，所以神把他们暂时搁置在一边。这可是在罗马书第九、第十章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的。有一天怎么样？有一天怎么样？犹太全家还是会信主，还是会信主。那么，包括现在，包括初代教会，犹太人当中若是信了耶稣的，他们还是有一些事情啊，有一些事情啊，是我们外邦人是没有的一些好处。比如说他们对旧约会特别特别的熟悉，特别特别的熟悉等等这些好处。所以这一点我想有一些的补充，就是说新约的这个教会并没有在应许的事情上面完全替代了这个肉身上的以色列人。因为保罗这个论述里面说的是信主的犹太人才进入的这个教会，和信主的外邦人成为一个新人，并不是一个对属肉体的犹太人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替代，完全替代。所以做这样一个说明哈，做这样一个说明。那么我们有个总结，我们来看到这个保罗从第二节到第十三节整个的一个论述的时候，他是对着我们这个外邦人的信徒，他再次的来提醒说，神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伟大，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他对我们的心思和计划是何等的完美。你看他这样的各样的一个安排啊，这样一个安排，在恰当的时候将这样的奥秘启示给他的使徒和先知，然后又借着教会要传扬到天上和地下，天上和地下。那我们是否愿意效法这个保罗的榜样，存清洁的良心来固守这个真道的奥秘呢？以这样的真道为宝贵，又进一步的，我们是否愿意领受感恩，并且愿意担起福音使者的职分，来传扬这样的福音，让天上地下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让神得到一切的荣耀，并且呢，我们是否愿意为着这样的职分付出今生的代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主。谢谢主啊，赐下这样宝贵的话语给你的使徒和先知，并且交给教会，并且要教会来传扬到全地。主啊，我们想到我们原来真的是完全没有指望的，是走在灭亡的路上，但是你今天因着